啊，我们过去已经有三次跟大家分享了约翰一书的引言，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约翰福音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五节，请：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度过一个平安的礼拜，让我们在这七日的第一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分享生活中的见证，也看到你的恩手在引导我们。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求主在这个时候格外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也求你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从这节经文看到你的心意，并且知道你的法则，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荣耀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以下分享信息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在约翰一书前面的四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然后这个生命之道也是使徒约翰他对我们做的见证。不但如此，也提到我们要与神相交，与圣徒相交。我们三次的主题跟大家分享之后，那么现在在整个引言之后，我们发现约翰，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进入约翰一书主要的内容之前，他先宣告了第五节。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特别强调，这是主从主所听见要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这句话，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不只是一篇信息而已，他也是一个宣告。那么更可能我们要从新的角度来看，就是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是打开约翰一书的一把钥匙，或者说是一个敲门砖。你以后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一定要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一句宣告或者这个信息做基础，你这样子就能够把约翰一书读得懂。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很多对比，都是站在光和暗的对比上面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把生命之道见证出来。首先我们要透过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来认识生命之道的见证。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那么我们认识生命之道的见证之后，我们也要从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基础上来领受这个见证，而且我们也见证生命之道。不但领受生命之道的见证，我们也要以见证生命之道来回应。所以当我们要为生命之道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光和黑暗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做的见证是站在光的立场上面向黑暗的那个领域里面做见证。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得到拯救了，神就把我们带到光明中，所以我们是在光中来向黑暗的世界，向住在黑暗里面的人来做见证。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约翰一书，你读对约翰一书你就能够读得深入，也能够看到很多的法则。所以顺便问一下，你们约翰一书开始背了没有？现在都讲到第五节了，你第一节到第四节应该背起来了哈，没有背起来的话赶快背，我们后面就会很快了。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神就是光这个宣告啊，不只是一个宣告而已。神就是光在这个地方讲的不但是宏观性的讲到光是神的本性，光是神的属性，那么这句话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那就必须知道神就是光，它还有微观性的意义。所以不只是宏观性的意义，它还有微观性的意义。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两个大的部分。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神就是光那种宏观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先知道神就是光的宏观性的意义。我们刚提到啊，这个光是神的本质或者神的属性，那么在宏观性的意义里面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光是神的第一个创造，神在创造的时候第一个创造就是光。第三个，耶稣是人生命的光，所以在第一部分我从这三方面跟大家分享。那么神就是光的宏观性意义的第一个就是光是神的本质，或者说它是神的属性。我们请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请。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我们这边谈到神的光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见过神的光，没有任何人，因为你不能靠近，你不能看见，你根本不能够进到这个光里面去。那你说我们来认识神的光，我们只能凭着神所造的光来认识神的光，就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受造的人看过神的光，因为神的光是你不能进去的。提摩太前书六章这边六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也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这个光是可以显明出来。罗马书第一章借着所造物就能够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一位看不见的神，我们怎么样去体会神他是光，就是透过所造神所造的，你就能够体会神是怎样的神。在这边谈到神他是独一的神，所以独一的神他的光是不能复制的，他的光是独一的光，是没有办法可以仿造。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光灯光啊，看到日光，看到月亮所反射的光，星星所反射的光，这些都不过是受造的光，它不是光的本源，光的本源就是神。所以有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位神，但是不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是在我们将来的那个新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所以你看到当生命记或者出埃及记、民数记看到神在西奈山降临的时候，有火焰在那个地方山震动，以色列惊吓得要命，不敢上去。你读那段经历，你就觉得以色列怎么那么傻？如果是我们站在那里，我就巴不得跑到山上去，那你真是不知道，没有办法体会那种光景。哎，大地震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想的是做什么？跑啊，对不对？你想以色列那个就是这个样子，地都在震动了，那他明明知道是神要降临，可是谁会想那么多？先怎么样？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可是问题，只有谁不怕？只有摩西不怕。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的显现，神不会伤害人，人可以在神同在的大地震里面，人不会受亏损。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象说，如果有一个暴风，我知道这个暴风是神的暴风，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就不要退。可是我想，我真的可以不退吗？哦，那种地震会让你感到害怕，整个大自然真没有办法让你能够感到安全。那这就是讲到说，你我的人生，当时我们在震荡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一直想逃啊，你一直想不要去经历这些事情啊，我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对不对？但是当神降临到你的人生里面的时候，对不起，神一定要震动你的人生，好吧？跟旁边讲，神如果碰你，他一定要震动。是你希望神与你同在，当然神与我们同在会带来平安跟喜乐，但是神与你同在，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是需要被改变，像今天的诗歌需要被翻转。哎，坚果饼吧，坚果蛋吧，那个蛋粘在锅子上你怎么办？就硬抽一抽把它抽起来，对不对？好，神要翻你，你粘在你的人身上，你就是不让它翻，神就抽你，你就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你干脆说，神啊，我抽象，我愿意你翻转，那个艰难过去，常常是这样子。好，那么所以说神他是独一的神， 他是真正的光，那么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近，可是神可以靠近的。所以虽然我们不能靠近神，但是神就可以靠近，这是一个奥秘。好像你没有办法眼睛一直看着太阳，对不对？因为眼睛一直看着太阳，不用任何的那种遮光板，没有，没办法看。我有一次看，早上我坐在那边灵修，就看到阳光，我知道太阳等一下就升上来。那太阳一升上来，看那段时刻不是那么的强烈，所以我说今天要看，我就真的就看那个太阳光，就看到那个太阳光，那个光还没那么强的时候，看没多久，我这个眼睛就开始有黑点，太强了啊，不能看，不能看。啊，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但是太阳可能可以亲近我们，太阳用什么来亲近我们？用它的光来亲近我们。所以神他可以亲近我们，但是我们却没办法仔细的去看神。所以我们了解神的本质，那么透过神所造的光，我们看看神所造的光，我们来体会神，来体验神。好，那么光是神的第一个创造，我们来读一下创造的这两段经文。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半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们来读第二段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请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合一，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请注意到这一点，你读经的时候你要小心。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那那个是原来它是一个成为的意思，地成为，成为空虚浑沌，渊面黑暗。好，你读经读到这边，你是在读神的创造，不错。但是你要注意到这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不是要我们只是看到是神的创造而已，而这节经文出来对你的生命，对你的人生有没有意义？你读到圣经的每一句话，我几乎愿意说每一句话你都应该问问神，神啊，这节经文对我有什么？神会向你说话，这是我读经的态度。地是地成了空虚浑沌，所以它不是自然，它也不是神的创造使它成为空虚浑沌。我们从后面创造你就看到神，你创造一个他都说什么？神看着是好，那个好在原来的经文里面是讲到完美，是讲到美好美善。神不可能造出一个浑沌空虚黑暗的一个天地，而是有某种原因促成成为。那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个 gap， 圣经没有把它讲得太清楚，我想神就是把它隐藏起来，但是还是可以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找到蛛丝马迹。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谈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的这个空隙，而是讲到神所造的一定是美好，但是怎么会成为空虚浑沌渊面黑暗？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刚生出来可不可爱？我们现在有好多小孩子啊，豆豆、天天，还有我们的蝈蝈啊，都是那么可爱。但是我有时就看到，我就突然想到说，那个要被抓到刑场上去执行刑罚的那个把、那个犯人，我就在想他小时候不是也那么可爱、也是那么可爱，那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过程出了问题，因为某种过程使他成为这样。所以神所造的原来是美好，你我的人生，神的计划是美好的。在你还没有出母腹，你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以前，神都写在他的车上，那个写在他的车上那个计划是美好。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是像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成为了一种空虚混沌的人生，冤命黑暗的人生？好，如果当然我们不至于像这么糟糕，但是我们的人生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不是像神起初在母腹里面为我们所做计划的时候那样的一个人生。我们的人生没有达到神的那个要求，神的那个原意计划。那么我们不需要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生不是那么美好。不管我们信主或者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很多的缺憾，很多的弱点，很多的让我们自己感觉到不喜乐从身体，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感觉到我们好像不是那么让我们自己可以感到喜乐，感到满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诚实的跟自己讲，我们的确是这样的光景。那问题是神怎么样处理？你看到这个法则没有？圣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你需要圣灵来运行在你的身上。当圣灵运行在你的身上，神第一个要在你身上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光。你就知道圣经把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成了空虚混沌冤孽的人，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完之后，或者运行的当中，神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要光，就有光。所以光是在冤面黑暗空虚混沌的这种状态中，神所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让光先出现。所以神造光，神的光在你我的人生里面，就是要处理我们的人生的神的第一个步骤。所以我们跟神说，我们在艰难的当中，我们在痛苦的里面，我们需要神医治我们，我们需要神安慰我们，我们需要神解决我们这个人际关系，我们需要神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期待神要解决。如果神真的要做，他的法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先来光照。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跟神祷告，我们怎么样去领受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要翻转你的生命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光来照着。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见神，光是神的第一个创造。从创世纪来看，不再是一个创造的真理的启示而已，不再是一个神的一个作为的启示而已，你在这边看到神的法则。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什么？神啊，光照我，神啊，让你的光进到我的思想里面，让你的光进到我的困难里面，让你的光进到我的疾病里面。第二个就是为了生命的需要，万物的需求。神造光是要有光体，然后造光之后神就开始造什么？造水，水里面就要有鱼，然后地上就要生长菜蔬，然后就造出了我们现在很喜欢吃的肉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啊，地底下钻的啊，神就造了这些生命。这些生命他们都需要光，都需要光。所以神造的光是因为生命的需要，万物的需求。不但是要把光跟暗分开，不光是要把那个空虚混沌冤昧黑暗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有秩序，有神的祝福，一个完美的状态。这更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所以当神光照你之后，这个光是你最需要，给人温暖。第二个，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啊，第三个，增强人的体对钙和磷的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有很强的杀菌能力，紫外线还能使人体内的这个脱氢氮胆固醇啊变成维生素 D。 哎，我看得很稀奇哈 啊促进了骨钙化和生长，所以阳光还直接影响人的身高。哎，你想长高一点吗？让你孩子去照光，多照太阳，照太阳光啊。所以你知道神照光不只是去解决混沌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的这种状态，神造的光，因为他后面所造的生命需要光，所以你的人生需要光。 好不好？鼓励旁边，你的人生需要光，
你的人生需要光。
好，那么这个光是我们的生命的需要，万物的需求。我们刚才也说，这个光，神的光是你没有办法看见的，你所看到的不过是受到的光体所发出来的光而已。那这些所发出来的光，你就已经可以从这其中来感受到神的属性。你想冬天，地球离太阳比较近还是比较远？比较远吗？刚好相反，冬天是地球靠太阳最近的时候，夏天是离太阳最远的时候。 OK， 差别在哪？阳光照出来辐射到所有它的范围里面是平均的，跟距离没有关系。那你注意看那个地球绕太阳那个轨道，是个椭圆形的，对不对？好，在冬天我们靠太阳近，我们对北半球来说是斜射，不是直射。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是远日点，开始就是直射，所以那边非常近。好了，你看到这个法则没有？你不要跟神斜眼，你不要偏离神，你的冬天就来了。你正面去面对神，正面去面对神的引导，寻求神的面，神的光直接的照射在你，你的温暖、你的热力、你的智慧能力就来了。看到这个法则没有？所以要常常去看什么？神的创造，看一下神的创造。他定的这个法则的确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当然我今天不要讲这个啊，就是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所以这个光是人生命最需要的，神不会说、啊、冬天让你的光少一点啊、夏天让你的光多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看到那个角度。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约翰一书就是要告诉我们，把这个关系要调整的好，我们就能够正面来面对光，光就直接的把它所要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一切，神就直接的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不要偏离神的道，不要偏离神的话，不要偏离神的旨意。你从冬天跟夏天，你就能够来啊，来体验这句话。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既然神的光是人不能看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看见，而且神会把它显给我们看。透过谁来显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是人生命的光。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嗯、对不起，好，最后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停。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光，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也进不去，但是神却透过光体成造了太阳，来让我们体会到光。那同样的，神也让我们透过耶稣能够进入，或者说能够去跟神光的属性能够连接起来。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去看到没有办法看见的神，但是神却在肉身显现出来。就好像神的光，神知道我们需要光，但是他的光没有办法直接来照射我们这些被照之物，所以神透过一个光体把他的光能够反射出来，能够在被照的光体里面发出神的光辉。好，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耶稣是人生命的光，好像太阳这个光体发出光来，使我们可以直接的接受这个光。你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光，你活不了啊！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人的见证啊，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而是啊，对不起，不是这个人讲见证我听到，是别人转述的一个见证。这个人不信主，那么他就一直觉得神很不公平，为什么信你就可以上天堂，不信你就要下地狱？然后又说你是爱世人，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把这个逻辑套在一起。 他就觉得圣经不可信，自相矛盾。那么很多基督徒朋友一直劝他信主，那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这个关过不去。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就梦到说他死了，天使就来，哎，你刚刚看到天使对不对？啊，天使就来，然后天使说，他说我带你去天堂。他说我没有信耶稣，你为什么带我去天堂？我应该下地狱啊。天使说你不是说神爱世人吗？我现在是带你去天堂啊。哎，他说那不错，我那个朋友都讲的都是乱七八糟，你看我现在死了，天使要带我去天堂，我也没信耶稣，好极了。他带他开始往就往上走，就一直往上升，升升，他说哎，跟他天使说慢一点。天使说为什么慢？你不急着去天堂吗？你不急着去看神吗？他说不是，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好一点啊，不没办法再往上走。他说没有关系啊，我帮助你。天使拉着他手继续往上再走一段时间，说不行，他说我要休息一下。天使又问他说我们到神那里去啊，不要停，我们就直接上去好。好，就勉强跟他走，走到第三段的时候，他说我不去了。那个天使说你为什么不上去呢？他说我受不了那个光，我受不了那个光，我受不了那个热，我受不了，所以我不去了。当他说不去的时候，天使一松手，他整个人就往下坠，一坠下去就是地狱，很黑，他就一定要下去了。第二天马上打电话，我要信耶稣。但这个论文戏剧化啊，我不是听到做见证的人亲口讲，只是别人转述，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神的光里没有办法靠近他，但是神却愿意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将来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可以进入光，可以进到那个真光里面，不会被光所伤害，可以在那个光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了解之后，你才会知道启示录第21章那边怎么说。他说在天上不再需要光，因为神就是光，羔羊就是光，所以那个地方不再有黑夜，不再有黑夜，因为你跟神永远的同在，那就是住在神的光中。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光透过耶稣基督，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救赎而已，而是看到我们今天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说你的人生需要神的光，那这个光怎么样给你呢？是透过耶稣给我的。所以你怎么样领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翻转我们的时候，使我们那个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的人生能够被他改变的时候，是需要圣灵的运行。那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看作是圣灵重生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之后，我们就进入基督的里面，那么神就能够把光给我。所以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神的光，只要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看看耶稣基督是人生命的光。第一个，耶稣就是那照在黑暗中的光。第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光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向他隐藏，除非你把自己遮盖起来，使光不能直接照到。为什么？因为黑暗不接受光，黑暗是拒绝光，好像人家指出你的错误，你觉得你舒服吗？每次师母讲出我的错误，哎，我就觉得怎么搞，又跟我讲这些，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就发现说，我就告诉我自己，谁，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你在黑暗里，你太太就是光来光照你，你不舒服，对不对？那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丈夫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就是一样。当别人指出你的缺点，举出你的错误的时候，即便那是真的是你的错误，你心里会不会很快乐？不会，被光照的确不好受，你自己的黑暗面被暴露出来，你一定不高兴。这就是耶稣讲，黑暗不接受光。所以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常常去对付我们的黑暗面。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我们需要神来光照我们，所以神光照我们的时候，你需要去接受，因为光照我们出来的。我们如果在光中，对光会不会有强烈的反应？强烈的反弹？你就在光中了。 但是你在黑暗里面看过电影吧，从电影院一出来眼睛怎么样，不舒服对不对？你就知道说你在黑暗里面，你突然见到光的时候你一定会不舒服，但是你必须离开黑暗你就能够适应光。所以耶稣基督带来光显明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你要离开黑暗，你要离开你的缺点，你要离开你的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你必须进入光中，然后你就能够适应耶稣的光，你就能够行在光中。所以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黑暗。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为什么一个谎言必须用另外更大的谎言来遮盖这个谎言？因为他的行为必须用另外一个来遮盖，越遮盖越多，然后他就完全的落在黑暗里。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光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走出黑暗。所以我刚刚鼓励大家说，我们向神祷告，主啊，我遇见困难。那么我们不是求神来解救我们的困难，我们是求神先来怎么样光照。但是神光照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顺服他的光照？当你看到你的黑暗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离开这个黑暗，离开这个挡住你跟光之间的这个障碍，离开它？我们的不好的思想，我们不好的行为，不好的习惯等等，这些都会是把我们隐藏在黑暗的里面，使我们自己都看不见自己。但是神一来光照你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如果要来解决你的困难，神一定要先来光照，因为你必须愿意离开你的问题，离开你那个黑暗面。好像你到医生那边去，你去挂号看病，医生问你说是哪地方不舒服啊？没事没事，那没事你来看我干什么？你要一定要跟医生讲呢，我这里痛，还讲得特别严重啊，那边不舒服讲得特别严重啊，医生就帮你，医生就直接帮你看吗？不是，他要替你做诊断，对不对？好，给你照个片子。所以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诉说的时候，神一定要先光照。光照的目的不是神要，神不知道，医生不知道你的状态，所以他要用一个 X 光片来看你的实际的情形，用各种科医学的仪器来让他知道他看不到的。但是神不是，神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所以神要你先接受他的光照，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黑暗，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你愿意离开这个黑暗。这也是我成长过程的经历。当然我最感谢的就是师母，她跟我讲话是不客气。我讲完道回去，我在车上就会想，她会不会跟我说你今天讲的真不好。师母是马上跟我讲，都跟我讲说你今天讲什么讲讲得很好。我想讲的不好的她三天以后再跟我讲。当天跟我讲我累得要命，然后在车上还听她这样讲，我当然会不舒服对不对？那师母她知道我的个性，三天之后说那天你在讲到这什么，就讲了很多哦。我说那我心里也是比较坦然一点，对不对？还是很不舒服啊，因为黑暗被照出来了，对不对？错误被拎出来了哈，这个 bug 被交出来了，那个就开始挣扎，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里面的黑暗会使我们拒绝光。所以当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说，神可能透过你的丈夫来光照，透过你妻子来光照，透过圣经的话来光照，透过一个你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人来在你身上做攻击，让你看见你的反应。这你的人生的艰难，我们刚刚说是神在翻你，让你不舒服，但是你如果顺服这个翻的工作，就很快就过去，你就不会太痛苦。好，鼓励旁边，神在光照你的时候要完全的顺服他。好，那么耶稣所带来的光引导人离开了黑暗。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十六节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好，那么耶稣要带我们出离黑暗，我们刚刚说你应该离开黑暗，但是你自己不愿意离开，你要怎么祷告？神啊，带我出去。有些黑暗你自己没办法胜过有些黑暗你是必须靠着外力，而没有任何的外力可以帮助你离开黑暗，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离开黑暗。特别要改变一个人， 所以做丈夫的用你的方法，不要想改变你的太太。做太太用你的方法，也不要想改变你的丈夫，用你的方法是不可能的。若用人的方法，可能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你就知道说，人的方法是不能彻底的解决人的问题，但是一定要用神的方法。你就只有来到神那里，所以耶稣他能够来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黑暗。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走出黑暗，你还需要耶稣吗？你就不需要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胜不过。那么这个世界的状态，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社会，你也知道，人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越解决越麻烦。唯有耶稣才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管是国家、民族，或者是你的家庭，或者你个人，你一定要让耶稣来帮助我们能够走出黑暗。所以耶稣他所带来的光可以引导我们离开。耶稣不只是光照我们，神，你跟神求，神要光照我，神不是只有来光照你，医生也不是只是让你去接受医学的仪器，知道你的内脏如何而已，那个不过是一个什么开始。所以当神要带你出你的黑暗的时候，小心你的脚底下可能有强力胶把你粘在那里，让你不愿意离开，或者你不能离开。这个时候你跟耶稣之间，耶稣在跟你的那个黑暗之间，你就面对一个选择，面对一种挣扎。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只有说，该割舍你还是要割舍，该丢掉的还是要丢掉。于是也是一个年轻的夫妇本来跟我谈，他们中间有点困难，太太总是感觉到丈夫好像那个不是那么爱她。那我跟他们在谈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我就问这个妻子说，你是不是你丈夫的第一个爱？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丈夫身边有没有留下他第一你前面那个爱人的东西？他说有，立刻就说有。他说有一个什么一个金项链还是什么这个领带夹还是什么，就忘了。他就有掉，那我就跟丈夫讲，我说你要不要丢掉？那是金的呀，很贵的。我说这个东西放在那边，你太太看得不舒服嘛，觉得你不是那么爱她。我说你到底要太太还是要这个？他说好吧，那就丢吧。啊，我就这样丢了，他就丢掉。啊，把他钱女朋友送给他所有的东西统统把他丢掉。哎，夫妻感情就怎么样，就大大的跨进一步。你就看到说，有时候你不愿意丢，你的坏习惯你不愿意改，你的个性，你觉得我很欣赏我的个性。特别我们在 DISC 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啊，在上 DISC 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不要以你是低型的人你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很欣赏自己，这是最麻烦的。当你很欣赏自己的时候，你就离不开了，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所以我会说，你是低型的人，你要把低型人的弱点把它修正过来，然后去取 I 型 S 型跟T 型的这些DISC 哈，S 型的人这些优点，你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完全，不要只是偏颇的只是某一型类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困难以自己自己最欣赏自己。那么这样的一个帮助，就是使我们知道说，你要离开你原来的自己。像我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能够改变你的思想模式。有时候我们思想模式我也是在一个内在意识的课程里面听到他讲一句话很让我很触动。他说我们在思想上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思想模式，因为我们的思想模式指导我们的行为模式。但是有些不好的思想会让你感到很舒服，好像说你不敢做的事情你敢去想，想的是觉得很快，不能吃红烧肉，你想吃红烧肉的味道你可以随便想，对不对？所以他说，有时候我们停在那种不好的思想里面，我们很快乐的在那里面享受自己的思想。他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他举了一个例子，恨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人，你就会想怎么样去恨这个人，想到他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想那种不好的思想就在里面，让你觉得很有报复心，还很快乐那这种思想我们就停留在那里面。他说这是撒旦最喜欢， 他就在这里面开始建造坚固的营垒。所以说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要愿意离开，特别是我们思想模式里面有很多思想模式其实是不讨人喜欢的，我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思想模式，我们的黑暗面能够让耶稣把我们带出去，在黑暗中你看到一线光，你就要跟着那个光走尽一切的努力，付上一切的代价，你要离开这个黑暗，进入耶稣的光。好，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一个法则，在黑暗中耶稣要把我们带出去。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耶稣这几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请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大。好，所以耶稣讲到我们里眼睛不是这个右眼，右眼当然也包括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心灵的眼睛。那心灵的眼睛如果昏花了，全身就黑，因为眼睛也是用眼睛来，外面的眼睛来比喻里面的眼睛。我曾经辅导过一对要结婚的夫妻那么这一对弟兄姊妹们他们是瞎眼，妻子新娘是生来就瞎弟兄是后来瞎的。我在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姐妹，我又很好奇第一次来辅导瞎的，我就问他说，在你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任何光的这种概念？他说没有，我生出来就是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光。那我就想，耶稣讲的那个黑暗就是这样的黑暗，完全没有光的概念。丈夫还有光的经验丈夫的眼睛有时候有强光的，他会感受到有一些光在那，但是他不知道看不到但是就会看到蒙蒙的光在那。但是妻子就是用生下来就是黑暗，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黑暗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生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对真理是完全没有，完全不知道。就像真理的光，耶稣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耶稣要引领我们离开，就是离开我们那个完全看不到那种黑暗面。好，箴言六章二十三节讲到，诫命是真，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道。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法则是光，然后呢诫命是灯，光是由灯出来，所以光辉是由光体发出来的。太阳光是由哪里出来的？从太阳出来。好，这样一个经文就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那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光辉，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微观性的意义，我们看刚刚看的是宏观性的意义，我们来看微观性的意义。第二部分，神就是光的微观性意义，我们分三方面。第一个讲到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那我们要打在投影片上，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的光是透过耶稣把它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去经历神那个看不见的光，你就要去经历耶稣。那耶稣现在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请问你怎么经历耶稣？就是经历谁？经历圣灵经历圣灵这是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耶稣的光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黑暗。那我们需要耶稣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走出黑暗。那约翰一书前面的一节到四节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整个约翰一书背后面的那些经文的重要的三方面的意义。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之道与光的关系。第一个，从生命的话与光来看，耶稣他能够成为人生命的光。那么请问，当年的人可以透过耶稣的教训，透过耶稣行的神迹，能够认识耶稣他是神的光辉，但是今天的人没有办法看到耶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圣灵。那么请问，他们怎么样能够去感受到耶稣是人生命的光？透过谁？透过教会。透过谁？ 透过门徒。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光的见证。所以我们自己必须活在光中，我们刚刚说你才能够向在黑暗里面的人告诉我们在光中有多么好。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活在光中，虽然我们里面还是有些黑暗面，但是我们已经是活在光中的地位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跟黑暗里面的人讲说这边很好，你在那边看不清楚，你在这边都看得清楚，帮助他们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使徒约翰在做这件事情。他把他所经历到、他所听到、他所看到、他所摸过的，来告诉读约翰一书的读者，就是我们。所以当我们来接受耶稣的生命之道，那么这个生命之道就在我们人生里面开始改变我们。我们在第一个信息已经跟大家分享，我就不再重复。那当神的生命之道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就是生命的话，生命的道就是生命的话，借着圣经的话来感动我们，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神的话里面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所以诗篇119篇第105节怎么说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你需要神的话来引导你走出黑暗，然后你才能够在光明里面。所以神的话怎么样把你引导出来，神的光怎么样把你引导出来的经历，你就可以跟黑暗里面的人做见证，就好像使徒约翰对我们做见证一样。好，那么所以说道与光是有关系的啊，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光，引导我。所以你说神啊，求你光照我。神可能透过别人来跟你讲话，比如透过师母跟我讲话，透过一些人讲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或者讲一些指出你缺点的话。这些话虽然不是圣经上的话，但是神叫他讲，那你就知道这个话就像光一样光照你。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你要从神的话里面看到神给你的光，你就看到自己的黑暗。好像你有在光里面照镜子，你就看到自己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不好。好，我们来看第二，从生命的道的显现看神就是光。那个显现以弗所书5章3节说，因为能显明的就是光。我们刚刚说过神的道就是光，那么神的道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需要神的话来显明我们，显明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刚刚已经不断的在说，也显明我们前面的道。你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你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往哪里去，那么你就需要神的话，需要生命之道。因为生命之道就是生命的光，也是生命的话，那么它能够显明一切。当然以弗所书5章13节的前文上文是在讲别的事情，但这句话我们看见光就是显明一切，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在光里面隐藏，除非你用东西把它遮盖起来，它就虽然是在光里面，像我们现在在房子里面，太阳光能不能照到我们？不能照。如果这个房子全黑的都没有窗子的话，但是这个就使我们跟光隔绝了。所以我们的这些黑暗不一定说我们住在黑暗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光明的世界，但是光明的世界里面，我们那些不好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就像一个遮盖一样、一个障碍一样，把我们跟光隔开。那约翰一书第6节以后就在讲这件事情，一直讲到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离开遮盖里的那些东西。所以光暗在约翰一书里面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么光能显明一切，就是你心中最隐秘的事情，神的光都一样可以把它照出来。所以你在神面前求光的时候，你要知道光在你生命中的功能就是要显明一切。当你被神显明，不管是被神透过人的话，透过所发生的事情像我上次没有赶上飞机这个事情我就是在神面前求问说，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只是因为我个人忽略了，然后就没有赶上飞机，然后就在飞机场待了一个晚上，我一直在想神让我学什么功课， 百思不解，最近我想开想出来，就是神让我看见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思想模式，你常常在讲思想模式，你要注意你自己的思想模式是什么。我被光照就突然醒过来，就我就发现说，当我碰到这个，哎呀，没赶上飞机，我立刻就要去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到神面前去求神光照。刚刚我们唱诗歌要怎么样？安静，对不对？我没有安静，就是你自己在教别人要安静，教别人安静，教别人要就注意自己的思想模式。其实你自己很容易，你自己就掉在你自己的思想模式。所以我一没赶上飞机，马上打电话给同工啊，先取消聚会啊，因为明天12点才有飞机。但神就透过这个同工跟我讲说，你先不要取消聚会，取消聚会是很大的事情啊。那么你先让我帮你找找看有没有早上的班机。虽然我在航空公司一问他们，他们都说没有没有没有啊。后来我想，为什么他跟我说没有，可是同工去找就找到了呢？七点半就有一班飞机，他为什么跟我说没有呢？只有12点才有班机。后来我就想到，我用的是里程数去买票，所以人家那个票不卖给你，就跟你说你的里程数所能够搭的班机就只有12点。那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讲12点绝对赶不上聚会，赶快要取消聚会。他说这就是你的思想模式。好，我明白之后，我整个人就坦然了。我就一直提醒自己，想着再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要急着去处理问题，而是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像今天的诗歌说的，大水泛滥的时候，其实没赶上飞机也不是大水泛滥，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像泛滥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最后一班飞机，我的行李也被拿下来了，那我就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很慌啊！我常常说在情绪中不要做决定，对不对？我马上在情绪中做一个决定，打电话给同工，叫他把聚会取消。这就是我啊！你看到我们人都有那种软弱，我们思想模式有很多地方是有弱点，很快就回到过去的思想模式。就开始用思想模式来处理事情，所以光能显明一切。我们看第三个，相交与光。我们在引言最后一篇信息就是与神相交。那么在与神相交的里面，你不能在黑暗中相交，因为光跟暗是完全的隔开的。我们在受造的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朦朦胧胧的那种状态，对不对？有光，那也有点昏暗啊。但是在神的光里面，是不可能跟黑暗有这种界限，所以你不可能又在黑暗里面又可以跟神相交，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现在看到光的这种光谱里面有这种灰暗的那种朦胧的那种光在那里，那是受造的光是这样，但是神的光是完全不容纳黑暗，所以光跟暗是分开的。你如果要与神相交，你一定要离开你的黑暗，你不可能在黑暗中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必须啊，很认真的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我不敢说我们是住在黑暗里面，绝对不是，我们是住在光中，但是总有一些障碍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跟神隔开，以至于使你在某件事情上面你没有办法去明白神的心，在某件事情上面你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触摸到神。比如说有些人他们觉得说好像对圣灵充满这个事情好像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那通常不是说神不让圣灵被圣灵充满，是我们生命跟神生命充满中间可能有些障碍，这个障碍把我们隔开了，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障碍，把这个障碍拿走啊。像我以前啊，是人很拒绝圣灵的，我觉得圣灵就是神学上面所说的啊，没有什么这个身体的现象啊。可是我一次去参加一个训练，就是90年那个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被圣灵触摸。虽然我以前有过一些经历，但是不是像我那次经历那样，我站在那边唱诗歌，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流眼泪。后来我问同学，这个同学有圣灵的经历，他跟我讲，圣灵在工作，你要顺服。我就开始学习顺服。所以说，有些障碍，那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医治我，使我能够突破我自己的那种个性的那种障碍，使我能够进到圣灵的工作里面去。所以说我们要与神相交啊，我们上次的信息我就不再重复，我们在光明中与神相交。那么我们跟神的交往，我们读经，我们灵修，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都是在与神相交。那在这个与神相交的里面， 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好像触摸不到的时候，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让神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黑暗。当我们愿意离开黑暗的时候，你很快的就可以被光光照。好像你在房间里是黑暗，对不对？你走出去，不是朦朦胧胧的，外面就是光，你就可以马上见到外面的光明。所以当你一离开黑暗，你可以立刻感受到神。这是我的经历。当你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光照你的时候，我想你要注意到，神会让你看到你的黑暗。这是你愿意离开的黑暗，不管那个黑暗是什么，你愿意离开。当你什么时候离开了，什么时候就跟神相交，就会那么真实，那么真切。很多经文你可能就能够明白，很多人生的没有办法啊难解的这些问题，你可能就可以解决了。啊，这就是我们跟神相交的一个好处。那么当然在约翰一书，我们从第六章第六节以后，第一章第六节以后，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些黑暗是什么。那怎么样把这个黑暗挪开，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光中与神相交，这是神的心意。好，那么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神的光不再是对我们不再对我们来说啊，不再是一种理论，也不再是抽象，是你的人生最需要。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在神面前求神的光。当神在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记得今天的信息，记得我们所读过的经文。我们不要去拒绝光，我们要顺着光，就能够走出我们的黑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信息有些触动啊，使你看见自己所需要走出去，所需要去面对跟神是贴离的啊，以至于你感受不到神，我想就求神帮助你。你自己不能帮助你自己，神可以帮助你，就求神来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可以出我们的黑暗，能够走进神的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